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眨眼这个讲使徒行传，经过四个月，好像今天是五月第一个礼拜，还是在第三章，好像比较慢一点。不过慢慢讲，慢慢多了解，我们已经讲完第一个单元，就是这个启蒙或者教会的启蒙期，我们就转到第二个阶段。经过这样的一个启蒙时代，耶路撒冷的教会有3000人信主，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型的一个的教会。可是这个教会开始，我们也碰到马上就是迫害就会临到。我们再看这个迫害的起因，其实就是从今天这段经文开始。那我们就给大家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读到的一个笑话，当然也是跟今天的讲道有关系。这个笑话我看到之后，其实到了今天才用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开怀轻松一点。有人说笑话是最好的药啊，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希望大家也开怀也多了解。有人说这个是笑话中最好的一个笑话，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今天不灵，什么原因？这个笑话大家笑一下。这个笑话呢是雷利他所讲的。那他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艺人啊，非常幽默的一个人。有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有一次他被访问的时候，访问的人就问他说，你还是经常去看医生吗？怎么今天有一些不灵啊？好不好后面负责这个 PowerPoint 的同工，你看到我一按你就动啊。好好，这位雷利就说，是的，我常去看。主持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病人必须经常去看医生，医生才能够活下去。大家就知道这个意思哈，医生需要收入，有病人才有收入。不要那么快，不然的话把那个 punchline 都送掉了哈。负责这个崇拜的同工检查一下为什么这个不灵哈。那主持人就继续的问他说，你常请教医院的药师有关药物的服用的方法吗？因为见了医生一定会开药。那就问他是不是会问这些药之师，他就说是的。哎，不行不行，太快了。是的，我常请教药师有关药物服用的方式，因为药师也得要赚钱才可以活下去啊，没有人去看他们，他们也没钱过日子。主持人就问他说，既然看医生，既然去拿药，你常吃药吗？他说，不，我把它丢掉，因为我还要活下去。最后节目主持人就说，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他说，别客气，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每一个人都需要活下去，都需要生活。活下去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的，除非到了不得已，好像上个礼拜傅牧师讲到，到了一天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不然的话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可以活下去。我们前一个礼拜就特别讲到教会的孕育期、启蒙时期，那个肢体的生活，就讲到他们都专注在使徒的教导 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这种的教会生活非常非常的重要。教会不是独行侠来到这个教会，进来不用跟别人打招呼，然后快快快就离开教会。这个不是肢体，或者不是教会的生活，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虽然现在网络很方便，我们可以看电视或者说上网就可以参加崇拜，这个是逼不得已的一个方式，尽量还是跟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一定要彼此问安，这个才是肢体的生活。四十三节就说，凡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就到最后这个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今天这一段就是对这个第二章最后的做一个诠释，就讲到有人怎么样进到教会里面，不单只是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也有一些是个别的情况信主。个别的是怎么样信主呢？有一些就是因为使徒们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这一段分开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有一个瘸腿的人，他在圣殿的门口求施舍。第二段是讲到彼得就奉耶稣的名吩咐他，然后这个瘸腿的人就得到医治。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准备来。下午三点钟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一个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人正被人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圣殿的一个叫美门的门口，求进圣殿的人施舍。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圣殿，就求他们施舍。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我们叫做是个 routine， 是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彼得和约翰到了下午三点钟应该是祷告的时候，他们特别跑到圣殿那里来祷告。这个传统是从犹太教或者说犹太人从旧约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通常来说一天24小时，白天是一半，晚上是一半。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就从我们说下午6点钟太阳下山了，那个是一天的开始。他们一开始就先休息，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钟天亮了，他们就开始工作。所以休息是12个小时，工作是另外12个小时。这10个小时他们就把它分开4个段落，每3个小时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完了之后，他们一定要祷告，免得他们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早上9点钟他们需要祷告，中午12点是第二个祷告，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他们需要祷告。今天许多的回教徒，很虔诚的回教徒，他们也同样的每3个小时就祷告。他们往往是有人敲钟一敲响，无论你在什么的地方你就跪下来祷告。我跟大家分享过，去年年底的时候曾经去过非洲肯雅看我的小女儿。在 去看他当中有两天，我们就去了肯亚南边的一个国家坦桑尼亚，在那边过了两天三天，然后呢去就跟那些的 dolphins 海豚啊游泳啊。那我们到了坦桑尼亚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到了天亮的时候，我还懵懵松松，就听到有人敲敲那个大钟的声音，然后就听到外面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原来是他们都起来就要祷告。回教徒现在据我了解，应该是每天五次的祷告。然后如果他们在工作，无论是现在的回教徒，无论是以前的犹太教的教徒，他们到了时间一到，无论工作在做什么事情，都放下来就跪下来祷告。彼得跟约翰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离开圣殿不远，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间也放下他们所有的工作，就跑到圣殿那个地方来祷告。今天作为基督徒，什么时候是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养成一个习惯，什么时候是我们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按照犹太人当时候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做一个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但是也可以有不同其他的方式。祷告一定要抽时间出来，这个大钟看到的大概就是十二点，那个是祷告的时间。但是有别的人给我们别的建议，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Pray before, pray during, pray after。也是三次的祷告，他没有很具体的讲，就只是说之前祷告，之间祷告，之后祷告。可能是我们要做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要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祷告。做完这件事情不要就忘记了，也需要祷告。我觉得这个三个时候的祷告也挺有意思。Pray before, pray during, pray after。圣经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时候祷告的模式。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管是十二点好，三点钟好，都要不断的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在繁忙的生活里面，我通常起来我都一定会祷告，来到教会也一定会祷告，吃饭前一定会祷告等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经常祷告的，就是比如说我买菜到了超级市场要排队付钱，排队付钱大家都不耐烦，我往往就是用那段时间一边排队一边祷告。没有人说祷告一定要闭起眼睛啊，你也不要引别人的注意力啊，跪下来手张开大声地说，没有必要这样做，你可以暗暗心里面祷告。有时候我约某某人见面，那个人迟到一点，平常别人迟到我心里面就很为什么那个人那么还不来。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那个时间我们就祷告，也是一个另外做事情的方式啊，随时随地的祷告。这个是另外一句我听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英语它是一个相关词 Pray hardest when it is hardest to pray 啊， 第一个 hardest 就是我们最努力的祷告，第二个 hardest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最难祷告的时候，就是需要最努力祷告的时候。那挺有意思。Pray hardest when it is hardest to pray。无论如何，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例子、教导、榜样，我们需要经常的祷告。彼得、约翰就是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去圣殿祷告，然后就有一个人从母腹里就已经是瘸腿的，就他自己没法子走路，所以每一次他都有朋友帮助他，把他抬到圣殿的地方。特别是选很多人来圣殿的时候，因为他的顾客会比较多一点，天天他的朋友都把他在那个时间就带到圣殿的门口，求进圣殿的人施舍。他一看到彼得、约翰快要进圣殿，然后就求他们来施舍。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每一个人都需要活下去，包括这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他为什么讨饭？因为他要活下去。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准备来。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看着我们。”那人就注目看他们，指望从他们得着什么。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从这里的描写，我们可以理解那个人大概是非常自卑感很强的一个人。通常你要别人给你什么东西，通常一定会抬头问那个人要。我们都很习惯，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开车停在红绿灯前面，有些时候呢就有人走在行人道就走过来，他要你给他什么东西。我住在城里面，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些人。我的大女儿车里面常常就准备一些罐头，看到这些人就把窗脚下来就会给他。我这一方面还做得不好，所以如果碰到这个人在走过来要讨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就眼睛转到别的方向，对不对？不要跟他四目交头啊，这个 make eye contact 啊，外国人说很重要。碰到这些人，你不要给他 eye contact。那我发觉教会里面也都是这样，什么时候不 make eye contact？ 到了聚会结束，特别小组聚会结束，负责的人看看谁可以做结束祷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头低一下，不要 make eye contact， 免得被别人叫他来领祷告。这个乞丐，这个瘸腿的人，他要拿到东西，但是连抬头都不抬头，反而是彼得跟他说：“看着我们。”那个人就注目的看着他们，他就以为说好消息了，这个人，这两个人愿意跟我 make eye contact， 面对面的，我一定可以拿到什么东西。没想到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这个人为什么讨饭？因为他要活下去。他想到活下去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别人可怜他，把钱把食物给他们，给他。可是彼得、约翰看到的还有第二个解决的办法。 第二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如果他可以起来行走，就可以做一般人做的事情。彼得、约翰手上金银都没有，但是他们把更好的给这个人，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我很喜欢画家画的这个图画，这里照眼看一下就会看到有两个讨饭的人。那画家画这一段的经文，当然就理解到很可能讨饭的人不会只是一个，在楼梯上面的那一个就是大概就是一个瘸腿的一个。当彼得跟约翰，年龄比较大的那个就是彼得，年龄比较轻的那个就是约翰，叫这个人定睛看我们，然后那个人就抬头，彼得就伸手然后跟他讲话，我奉拿撒勒人基督耶稣的名要你起来。奉耶稣的名这句话是我们经常都会用，特别在祷告的时候结束我们都会用奉耶稣的名。有一个作者叫做 Henry Nouwen， 我可能也提过这个人，中文叫做亨利·卢云。这个人是生于荷兰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当然对世界的地方不是那么熟，但是荷兰却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熟，因为在香港的时候喝那些汽水叫做荷兰水，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这样说法啊？荷兰水那个盖子叫做荷兰水盖，荷兰水盖。小的时候很穷，偶尔才可以喝这个荷兰水或者说汽水，然后那个盖子也留下来做玩具，放在地上弹一下，我弹到对方的我就把他的脸拿过来，另外呢就拿一个锤子把这个荷兰水的盖汽水的盖打到很平，打到很平之后呢就穿两个洞，然后就拿绳子把它穿过去，转转转转，有多少人玩过这个啊？这边有一些人玩过啊。那个时候很穷，没有什么东西，荷兰水的盖也是这样来玩来玩，那所以呢自然自己很少喝汽水的机会，怎么办？就常常在街头看一下有没有荷兰水盖就捡回家啊。所以一大袋啊这些荷兰水盖。到了经文教会之后才发现，我们的 CLC 我们的改革中原来开始就是从荷兰那边开始的，是那些在荷兰那边因为生活的缘故，因为信仰自由的缘故，他们跑到美国来，然后在那一边有这个改革中的宗派，他们在美国就设立 CLCNA 啊，全名应该是 CLCNA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North America， 所以就开始对荷兰的印象就更深刻。然后就发现每一次去参加改革中的大会的时候，那些荷兰人个子都很高，我都要抬头仰望他们。这位卢云很早就听过他，但是最近在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才被提醒，原来他也是荷兰人。荷兰长大之后后来就来美国被邀请做一个访问学者，也是一个客住的教授，就在 Indiana 的 Notre Dame 圣母院大学 Notre Dame University 在那边教。他本人是学神学也学心理学，就有一点像副牧师类似的背景。他在圣母院大学 Notre Dame University 几年之后就被耶鲁大学邀请过去， 成为耶鲁大学神学系的一个教授，在那边也教了10年，他就常常去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来帮助他们。所以他离开耶鲁大学就去了别的地方，过了2年回到美国，就被哈佛大学邀请扩聚做教授。这个人肯定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人。可是在哈佛大学过了2年之后，他就离开。为什么呢？他就想，难道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在大学里面过活？哎，就是在像这样的生活其实也不错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而且他不单只是自己可以干活有收入，而且他是帮助别的人，在神学系也做很多的心理辅导等等，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是他在哈佛大学2年之后就离开，就跑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多伦多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晨曦中心，那边就有一个好像我们这里的 Opportunity Unlimited 机制学校一样，可能那些人更严重也不一定。他就跑到加拿大多伦多来服侍这一些有这个残疾智慧上面有需要的人。他在那边很多很多年，后来有一年特别他去了 Rochester, New York, 就是我在那边住了20多年的地方，在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有9个月。没想到那个地方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在柯达公司工作，经常在那边散步，离开我才5分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现在回头想都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去拜访他啊，跟他学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住在那里。但是这位卢云去了多伦多这个地方服侍那些这个在 mental 方面有需要的人当中的时候，他就被哈佛大学那些有名的学校邀请来演讲。演讲的题目叫做 Christian Leadership, 基督教的领袖学。他在准备那一次的演讲，他就从在加拿大那个服侍的经验，而且他不单只自己去，还带了那边一个学生跟他一起去。当然那个学生讲话口齿都不清楚啊，等等等等。详细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就可以看这一本书，叫做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稣的名。这本书我觉得取名取得很好，但是它里面的内容讲到基督教的领袖，他是这样说，他就从耶稣受试探3个试探来讲到基督教的领袖的反思。第一个，他就讲到石头变为饼或者变为食物。他说常常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做领导的做领袖的，我们常常都会讲到 relevancy。 什么是叫做 relevancy, 或者说中文我的翻译是失车应时，就是我们做的能够合时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做的和这个时代的需要？通常就是从这个成果作为一个 measurable objective, 可以量度的。所以很多的教会领袖所追求的就是教会越来越大，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多，用这些作为到底在我们的服事是不是 relevant, 是不是世界。他说这个是一个试探。他另外用彼得前书的一段就作为我们的解药 antidote, 他就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多一点这些的 contemplative prayer， 沉思祈祷，就是一边读上帝的话一边用这个来祷告，这个叫做 contemplative prayer。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已经非常过时了，我们的时间难道都用在这些的祷告沉思祷告里面吗？他说这个是作为领袖需要注意的，这个是解这些试探的解药。第二个试探我们都很熟，就是魔鬼就告诉耶稣说你可以从圣殿的顶跳下来，天使一定会保护你，而且大概别的人看到你这样跳下来有天使保护你，大家一定会觉得 very spectacular。 我以前在纽约州常常去看这个尼加拉瓜瀑布，当然最壮观的最 spectacular 的就是有人拿着杠线走杠线啊，在这个瀑布的上面这样走过，也有人特别是跳进去然后还能够活。特别在 Rochester 这个地方160年前左右，有一个人叫做 Samuel Patch， 这个人就是在这个大瀑布那个地方跳进去还活的一个人。有一次他就到了 Rochester 那边， Rochester 有一条河，这条河叫做 Genesee River， 在这个 Genesee River 也有一个瀑布，其实呢当然没有这个大瀑布那么壮观，但是呢还是相当有名，而且呢相当的高。这个 Samuel Patch 也登了广告，就说要从这个瀑布里面跳进去这个瀑布，很多人都去看，也想到他一定没问题的，没想到那一次他一跳进去就不见了。后来有一个布道家叫做 Charles Finney， 在那边布道的时候，大家大概有些人听过 Charles Finney 这个人，他说是谁让这个 Samuel Patch 死亡的，他说当然是他自己要堂皇壮观的 spectacular。 但是他这个 Charles Finney 就说如果没有人去看他大概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都有责任导致他死亡。所以那一次就带给 Rochester 一个很大的大福星。但是常常就有一个试探给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我们做事情也喜欢 spectacular， 哇一下子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今天早上我跟杜妈妈吃早饭，他就提到说我谈到诗班，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圣诞节有一个100人的诗班，中文堂粤语堂英文堂一起合并，这个是 very spectacular啊，有一些时候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够追求 spectacular 壮观堂皇。反过来 Henry Nouwen 就说我们要学会的是 confession and forgiveness， 认罪跟求饶恕。第三点他在这个奉耶稣的名他提的那个的试探，就是魔鬼说你俯伏拜我，我就把所有的荣华都给你。他说第三个的试探是 powerful， 权力强大。然后他就说那个解药就是多多的做神学的反省，这个神学的反省就是以上帝的话重复的思想，奉耶稣的名。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好像这个在美门门口的这个讨饭的人他有需要，其实我们不同的人可能 跟他一样，只是需要不一样。在这里 Henry Nouwen 所提到的那些人，甚至是基督教的一些领袖，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需要，就是追求这些 relevancy, spectacular and being powerful。 我们需要好好的注意，奉耶稣的名来解我们这个的困境。最后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骸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开始行走。他跟他们进了圣殿，边走边跳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又行走又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人施舍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惊讶诧异。这里面讲到是有不同的人，那先是这个瘸腿的人，后来他得到医治，他就赞美主，百姓看到他行走也赞美神。这里讲到百姓，大概是包括所有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看到这个瘸腿的人起来那些人，有一些是已经接受了主，很可能有大部分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他们也看到也就赞美神。这个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片段，我们就看见这个瘸腿的彼得就伸手帮助他，不单只叫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他是亲手来把他扶起来。我们帮助别人也要考虑，不只是在用嘴巴来说，一定要下手来帮助别人。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礼拜前，就讲到美国的自杀率一直在上升，标题是这样写，然后呢就说特别是妇女，唯有一类的人，就是黑人男士们，他们是稍微下降，但是里面的所记载的就比较更严重了。他说在2014年每十万人就有13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每十万人每一年就有13个人，对于15年前1999年每十万人就有 10.5 个人自杀，这个增长率在15年里面是差不多 25%， 相当的多。而且除了75岁以上的人那一类人之外，在美国所有的妇女男人在各个年龄层的自杀率都每一年都提高，不是偶尔提高，就是高高低低，是15年里面每一年都增加。所以这个负责 mental health 的人，这个注意这个心理健康的人，他们都很重视现在发生的事情怎么样来处理解决。我从波士顿那边搬过来，大学当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学校的自杀率比全国的其他学校平均都要高，特别是大学生是平均的两倍，相当相当的多。里面也有一些报道就提，下面我简单的说，校方就在努力的改善学校自杀的预防 prevention， 然后考虑到学生们的心理健康，然后有一些更好的辅导方案，但是多年来这样做到现在好像还不见效。 他们就特别访问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是从中东那边来的，这个学生就说，这个已经是第四年的一个学生，他说我一般会尽量弄明白我为什么有压力，大部分的问题自杀就是因为觉得有压力，然后呢知道自己有什么压力，然后呢尽量想怎么样来解压，消除我压力的来源。鼓励大家这一方面要注意，来到三藩市，我们就知道金门桥就是三藩市一个记号，每一年有多少人从三藩市跳啊这个金门桥跳下去。我听说好几年前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跳下去，详细就不说了，但是这个是我们都需要面对的心理健康辅导。我们以前常常会提到 IQ， 后来大概差不多20年前我们就开始多讲 EQ。 EQ 其实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是一个代号，所以把这个 EQ 平民化，早期的话是应该是1970年代早期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发表，但是鲜为人知。后来就是这位叫做 Daniel Goleman， 他把这个观念写了书，然后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他写了书之后，那本书1995年出版，非常的畅销。然后差不多十年前，他有一个十年的一个特别的再版。然后他还在写别的书，另外一本书呢叫做 The Brai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Insights， 从研究里面就发现更多关于这一方面。他特别提出一个新的观念，他叫做 Amygdala Hijacking。 Amygdala 就是在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好像杏仁核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精神科也叫这个小小的东西叫做杏仁核。这个杏仁核可以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影响，通常我们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马上这些讯号会送到我们的丘脑这个thalamus， 然后再经过这个 thalamus 这个丘脑会送到我们的前脑或者是大脑，然后呢同时候也会送到这个杏仁核这个地方。送到杏仁核，你们看到这个橘色的那个就是杏仁核，黄色的就是这个 thalamus 这个丘脑，那个线路比较近很快，但是如果要经过大脑的话呢走的路线比较远，但是那个缩短的直接到了这个杏仁核这条线的功用，就是当我们碰到危险的时候没时间去思考，一定要马上逃或者说马上有反应。所以这个是从我们生存的时候一些的机制，或者说上帝赐给我们的反应。可是如果这个反应过度，我们有些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失和的反应，我们 anger management， 我们处理我们的发怒，其实就是这个 short circuit 这个短线所产生的。别人讲一句话，忽然之间我们就跳起来，我们都没有经过大脑去想，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反应，然后当这个反应一出来之后，大脑就没法子再运作，所以它叫这个叫做 amygdala hijacking， 把大脑已经劫持。那个时候人就会 totally out of control， 失去控制，讲话大声，你怎么劝都没用。他那本书里面就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的问题等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生存需要，但是生存的需要不单只是食物，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精神的需要很大很大很重要，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也就是群体生活、肢体生活的重要。最近有另外一个人给我一个 link， 看一个 YouTube， 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的演讲，研究了75年，好几代的教授不断的研究，后来最后研究出来的结果，最后宣布就说，人怎么样才可以活得开心？他最后就说，人有朋友，人有朋友，肢体生活非常的重要。这个人，他的当时的需要是以为是食物的需要，彼得、约翰却给他更重要的，让他身体得到健壮，得到医治。我希望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也不要只是表面满足这个需要，乃是在内在，主耶稣来改变我们。最后我们就结束，这个是今天早上我看到的灵命日程，它叫做 The Restoration Business， 收回的事业。这段当然它讲的是一个人叫做 Adam Minter， 他就从那些垃圾当中就收回来，结果呢就发现这个是一个 multi-billion dollar industry。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Junkyard Planet， 中文翻译说 一吨垃圾值多少钱，然后就讲到他这一方面的经验理解。最后的一段今天的灵命日程这样说，这里就跳过去了。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就像垃圾堆，别忘了上帝从事的就是像收回的事业。中文的翻译我觉得不贴切，是一个 restoration business， 把我们恢复过来。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上帝，他就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对上帝和他人都有益的人。我希望我们当中瘸腿的不多，但是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主更新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这个在美门前面他想到的是生活的需要，但是彼得、约翰所给他的是超乎他所想所求，他起来之后就蹦蹦跳感谢主，赞美主，外面的人看见也同样的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求上帝医治我们，无论是肉体的需要，无论是心灵的需要，让我们经过上帝的医治，我们都同样的一起来赞美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